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呀。
嗯，是的。啊，天成啊，你有没有觉得啊，今天突然就降温了？
嗯
嗯，那个天气预报都没有准确的预计到今天会这么冷啊。
那天气预报也讲了，但是呢，就没有想到一降温呢，就是十几度的温度啊。
没错，哎，这像不像我们的人生呢？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很难去预测。
对，就是明天啊，要发生什么，我们很难确定啊。但是我觉得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我们不能掌握未来，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比如说，知道天要凉了，比如冬天要来了嘛，那你就预备一些的衣服了。
厚的衣服，
对啊。
那
如果天气预报说这两天可能降温，那你就有预备喽。那比如说你身体要差了，你就知道你需要去做一些的健康的检查呀，或者是运动啊，那你需要有一些预备嘛。
嗯，是的。那如果就好像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也可以从我们的过往，从历史上我们学习到经验呢。
嗯，其实历史呢也是一个镜子啊，让我们去知道怎么去面对未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历史当中很多事情的发生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一天可以去经历到的。
是的。
所以呢，唐太宗李世民讲过一句话，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也就是说，以这个镜子啊，作为一个你所观察的，能够去对照你的，让你去知道你的衣服有没有穿正啊，你的哪些需要去调整啊。如果以历史为镜子呢，你就可以知这个兴衰啊。那如果以人为镜呢，就可以知道人的得失。所以你观察一个人，观察一个历史，你就知道我们怎么去面对未来了。
嗯，是的。那么当今的世界呢，都充满了挑战呢，还有很多的艰难哦。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过去的人是如何去面对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当中的经验。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真理和教导当中启示得到智慧，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的未来。
其实主在几千年几百年之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教导指引。
是的。
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真理的标准，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需要智慧嘛。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们需要从主而来的智慧和恩典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我们从天经和古兰经当中看看如何来描写穆罕默德和耶稣两个人物。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古兰经给了穆罕默德很多头衔和描述。古兰经为穆罕默德概述了一个角色和活动清单。 例如古兰经22章78节、48章13节、73章15节给到穆罕默德的头衔就是使者。古兰经3章68节、33章45节、66章9节给穆罕默德的头衔是先知。古兰经16章89节、22章78节给穆罕默德的头衔是见证者。古兰经33章45节、48章8节称穆罕默德为报喜者。古兰经87章9节、88章21节、52章29节称穆罕默德为教诲者。古兰经3章20节给穆罕默德的头衔是信息传达者。古兰经18章111节给穆罕默德的头衔是只是一个凡人。古兰经33章40节给穆罕默德的头衔是众先知的封印。穆罕默德被赐给了某些保证和特权。穆罕默德被告知真主没有离弃他，也没有怨恨他，他既不迷悟又未迷信。当穆罕默德还在麦加异教徒当中的时候，真主既不会降下石头雨，也不会惩罚他们，这将保护穆罕默德脱离危险，使他怀着麦加人会寻求真主赦宥的盼望生活在他们中间。此外，真主已经开拓了他的胸襟，卸下了他的重任，提高了他的声望。穆罕默德具有伟大的道德品格，是效仿的优良模范。其他的经典预言到了他，正如真主和他的使者为他祝福那样，信道者也应当为他祝福，祝他平安。尽管拥有这些特权，但穆罕默德还是受到一些限制。穆罕默德说他不是破天荒的使者，所以他不能改变律法，他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不知道隐藏的事情，也不知道末日何时来临，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能伤害任何人或使任何人归信，他不行险迹，他唯一的迹象是古兰经，他知道自己会无常，但不知道最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或他的追随者身上，具体细节的缺乏。关于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省略了很多内容，例如古兰经没有提到或详细描述下列事项：他的出生，他生于何时何地，他的父母，父母二人古兰经都没有提到，他的家谱，没有他祖宗的任何细节，他的童年时代或成长过程，他的职业，古兰经没有说他从事什么工作，他的婚姻，没有详细记载到他娶了多少个妇女为妻，以及他们都是谁。虽然古兰经暗示了他与妻子们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提到穆罕默德任何妻子的名字。他成为先知的呼召，地点、时间和环境等都没有交代。他人生主要事件的年代表，有些是暗示的，例如白德尔战役，但没有给出清楚细节。他居住或到过的地方，所提到的地方只有麦加、阿赖法特、叶斯里卜、白德尔、侯奈因和罗马，这里是指君士坦丁堡。在与穆罕默德同时代的人中，提到名字的人只有他的养子宰德，以及绰号为阿布拉哈布的敌人，他是阿卜杜勒乌扎阿卜杜勒穆台列布穆罕默德的叔父。他的无常，没有详细资料记载到他何时何地及如何无常。总结，古兰经中关于穆罕默德的陈述是混杂的，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他漏掉了大量通常可以在传记中找到的细节。当然，古兰经并不打算要成为人类传记，所以回民对这些遗漏并不感到惊讶。 然而，缺乏此类细节，常常会让人难以理解和解释古兰经。缺失人名和地名，通常不清楚某段经文是讲谁，也不明白讨论的背景。但是如果使用其他资源，我们将会在古兰经中发现很多关于穆罕默德和他生平的线索。就像本章所概述的那样，古兰经对穆罕默德的描述也是混杂的，有很多反对他的控告，然而他也经常被用正面的词语来描述。同时，古兰经并没有忽略他的缺点，而是把他们概述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第九章提出了穆罕默德的罪恶问题，第十一章描述了他缺乏显迹，第十三至十四章描述了他与暴力的关联。
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古兰经对穆罕默德呢有很多的描述，讲到他是一个传道者，是先知，也是一个政治的领袖，但是呢讲到他不是上主，他只是一个被差的先知。那古兰经也讲到他有很多的缺点，犯了很多的错误，在这个第九章就讲到他有犯罪的情况，第十一章也讲到他缺乏显迹，也就是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显迹的现象。古兰经也讲到耶稣的经历，特别是讲到耶稣行神迹，他也是先知，他也是一个传道者，但是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当中也讲到他是用泥来捏了一只鸟，吹气让它有这个生气啊，让这个鸟成为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其实在天经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只是在非正典当中的次经里面有记载说他造了一只鸟，然后吹气给他有生气。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两个人物的对比呢，都是先知，都是传道者，但是尔撒也就是耶稣呢，他有很多的神迹出现。所以你从天经里面看到他在世上的时间做了很多人所不能去明白的一些神迹，比如医病啊，赶鬼啊，能够让死人复活呀，这都是显出他的大能。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看这两个人物呢，怎么样去从古兰经和天经当中看这两个人物呢，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些回应，谈谈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镜中的你我他。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效应呢，就是黑天鹅效应。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有关动物的效应呢，是跟黑天鹅有关的。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关黑天鹅效应啊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今天呢，来讨论一下影响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在十七世纪之前呢，一般的人认为呢，这个天鹅都是白的，因为所看到都是白的。
是的。
后来呢，在澳大利亚呢，发现了黑天鹅，大家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以前都是天鹅都是白的，但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黑的，所以呢，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后来好像有一个作家很有名的叫塔勒布，他就写了一本书，就以黑天鹅事件来命名的。
本来以为人认为的都是白色的天鹅，但是突然间有了黑的天鹅呢，那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把人的这种观念呢改了。所以呢，很多人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是的。
黑天鹅事件呢，让我们看到了极为罕见的，也就是说毫无预兆的，但是呢，它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就产生巨大的一些事件的影响。
哦，这样子，这让我想起来了，就是刚过去几年，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的新冠疫情，这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啊，在毫无大家没有任何预测的情况之下，突然爆发。而且这个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包括一些金融的风暴啊，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间爆发出来了。那么我们谈一谈有三个特征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总结到的。第一个呢，就是罕见性与不可预知性，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发生的几率呢很少，但是如果一旦发现的话呢，可能带来难以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巨大的影响啊，一旦发生呢，它就会，产生非常的显著，甚至有颠覆性的巨大的影响，对于周围的环境啊，甚至呢整个的社会都有产生很大影响。就刚才您说的一样，比如说这个金融风暴对全球的金融，对成千上万的家庭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还有呢，第三就是回顾性合理化，就是在事件发生以后呢，我们通常有一些解释啊，这个为什么发生啊，怎么回事啊，通常我们所说的就是诸葛亮效应。那么也就是在发生以后呢，人们通常的后见之明来解释，这些解释呢，就是事先无法预测，但是呢就会发生的，这就是解释。
后面解释的时候又觉得挺合理的，是吧？
对，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释啊。
没错，
这些效应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呢，它是挑战认知的局限，那我们认为的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结果，所以可能挑战了我们人的这种正常的一种认知啊。那提醒人们，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呢是受局限的，也就是说你所认识的并不一定就是可靠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认知，更多的有学习的。
是的。还有呢，就是要提高警惕啊，因为这个黑天鹅事件呢，它是好看似不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就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呢，我们呢往往在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一些小事上也要提高警惕。
还有风险管理，就是说这个黑天鹅效应啊，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投资啊、金融啊、安全啊，甚至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有管理，有计划，来帮助我们预备那些极端事情的发生。
是的。所以在这个书中呢，塔勒布呢他也就是提出来了一些的方法哦，就是说因为黑天鹅事件它本身是很难预测的，所以说我们就放弃了这种的预测，反而转而呢是强化了整个社会系统啊、金融系统啊，或者是你自己的整个公司的建构的这个系统，更加的能够抗风险，同时呢还要做到就是分散风险。
所以呢现在一般的人都让我们去买保险啊，或者
是的，
比如说你的对身体啊，或者是你的金融啊，这些有预先的管理，而不是预测啊。你因为没办法预测，只能是在事先之前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要下雨了，你有这个防备嘛，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知道什么时候雨来，什么时候有什么风暴，但是你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所以随时都要带着雨伞。
对，那像我上班都是一般带着雨伞的。也提醒我们有智慧的去预备，也学习谦卑的信靠并行。
虽然我们不能预测这个黑天鹅事件呢，但是天津呢鼓励人们当智慧规划，积极的预备，同时呢依靠我们的上主，不骄傲自持。
所以在这个传道书11:2呢有一句话啊，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 淋到地上。用现在的话说，风险管理啊，就是你要分出去，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要分散。那这就是风险管理啊。所以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在箴言书6:6-8，蚂蚁虽无人督导，却在安逸的时期预备粮食。蚂蚁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它提早的预备粮食，不至于说等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预备，所以它随时有在那预备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啊。那还有呢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管理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灵性啊、财务啊、健康啊，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在属灵上呢，我们也要管理哦，那就是要与我们的上主建立长期和稳定的关系，学习享受在主里的这种的安息。
嗯，我们灵里面如果有真正的安息的话，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美满的，都是很喜乐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跟上主建立关系。还有呢，财务管理，就是我们制定的财理计划，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钱财，学习储蓄，合理的支配我们的开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财务上有这样的管理。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的话，也是老生常谈了哦，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作息啊，不要去熬夜，还要有规律的锻炼身体，去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还要注重心理上的素质和情绪上的健康。
嗯，这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
是的。
还有人际的管理，比如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啊，跟工作的同事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啊，这样我们都是有一个人际关系的管理，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
还有人生的管理哦，那就专业的技能和生活的技能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人生的规划，职业的规划，还有在危机当中的一些的预备。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为了避免黑天鹅事件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些的影响，我们就要注重这五个方面的在日常当中的管理了。
最后呢，我们就用天经的经文呢给我们一个提醒了，提摩太前书4:7，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的祈求，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这里提醒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面对这个终局的到来，那我们要警醒的祷告，向主来祈求，跟主建立好的关系，同时我们要在人跟人当中建立爱的互信，爱的互动。
每个我
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这个黑天鹅事件呢，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是了解一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一些特征看，很多事情呢是不可以预测的，但是呢，
是
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一定是发生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啊，这个没有发生，我们就可以坦然的睡大觉。所以很多的时候呢，都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比如说一些天灾人祸啊，其实都是让我们做一些的预备，一些的提醒。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我们都是要做准备的。
嗯，是的。哎，最近我有个好朋友，他们家就发生了一件黑天鹅事件。
哦，是什么事？
是这样子，他的先生检测出来有癌症，是肝癌，而且都已经比较严重的那个末期了。
通常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好像天塌下来了。
是的，这就是一个家庭的黑天鹅事件。他的先生又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啊，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就非常的彷徨了。
嗯，本身是需要钱去医治 的，
嗯，
那如果这个经济支柱垮了的话，那对这个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你知道很多的事情是一定发生的，那我们在这个之前一定是做一些准备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 常常做一些的健康的检查，
是的，
做一些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多多的休息，这样呢我们就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你这个对自己将来有一些的预备嘛？如果你说随便吃啊，随便玩啊，熬夜呀、啊，我对我的身体伤害的时候，可能就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比如抽烟呢、啊、喝酒啊、玩呢、啊，这些事情呢都对我们的身体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做一些的风险的评估啊，这些风险的评估、也就是说在这个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能做一些的准备，免得到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已经垮掉了。
哎，没错。其实呢专家也说过啊，对于这种黑天鹅事件呢最有效的方式呢并不是去预测啊，我并不是说啊我得病的概率是多少，那我要不要去准备，而是我们不要去做任何预测，而是做到强化系统和做好风险的准备。那你说风险的分散呢，可能我们会跟家里人在健康方面啊，买一些健康的一些的保障和保险，一旦风险发生的时候呢也不至于是孤立无援呢。
所以呢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提醒啊，不要以为说啊无所谓啦，我反正我还年轻，等我玩够了，等我挣够钱了我将来再说。可是很多人比如说40岁以上的人，你发现用很多的钱去医治自己的身体得不偿失啊。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需要用智慧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更是需要有一个风险的评估，有一些的预备。天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教导，就是面对我们的人生需要有智慧的规划，有积极的预备，同时呢更是依靠我们的主，能够以谦卑的心去面对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比如说你自己的健康啊，你自己的人生啊，你的家庭啊，你的工作啊，你的职场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很好的预备的。那如果你没有预备的话，到时候有这样的黑天鹅事情发生的时候真是来不及了。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箴言书3:3-7，
不要让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脖子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在上主和世人眼前就蒙恩宠得美名。你要一心仰望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走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就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主，远离恶事。
这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专心的来去跟随他，更是呢寻求从上主而来的智慧。当你抓住上主的智慧能力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更是不要忘了他是一切能力恩典的源头。所以呢当我们专心仰望他的时候，更是在所走的一切路上都认定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也盼望我们的道斯蒂能够随时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